张雪峰突然离世，作为两年前听过张雪峰课程的受益者，今天要来缅怀一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张雪峰42岁，2026年3月24日15点50分在苏州公司跑步后心源性猝死离世。他最后一次跑步打卡是3月22日。他在朋友圈里头发了跑步打卡，说当天跑了7公里，我天，这还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啊，三月份已经跑了72公里了，到3月24日就突然离世了。一开始是传说他突然晕倒，然后呢是说送医院，有人找到了他的助理，他的助理说我在成都出差，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还有一些他公司的人说没有什么大事儿，然后张雪峰各个账号就都开始变黑白了，就出讣告了，说他确实是不幸离世了。有人说老范你怎么死人的热度也蹭啊，怎么说呢，张雪峰自己曾经在一次参加访谈的时候讲过，要是哪天他死了的话应该会上热搜吧。对于一个吃流量饭的人来说，在他离世之后讲一期他的事情，帮他凑上最后的流量，也算是一种致敬吧。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大家第一个要讨论的就是跑步，跑步到底应不应该背这个锅呢？最近其实传出过一些，他这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例，这种跑步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世，或者跑步了以后这个人就离世这样的这种事情。有一个叫毛大庆吧，他是马拉松爱好者优客工厂的创始人，就曾经专门写过文章说别让跑步替过劳背了黑锅，就是真正这些猝死的人，或者说早早离世的人呢，其实这是一帮过劳的人。有统计数据，就2025年3000万马拉松赛的完赛者，10万人里头有 0.6 个人猝死，而普通人的话10万人里头大概会有40个人会猝死。普通人的猝死率是马拉松参赛者的70倍啊。所以啊，还是不要把这个锅扔给马拉松。真正让张雪峰猝死的凶手呢，应该并不是跑步，而是过劳。张雪峰的真实状态呢，是一直高强度工作，高强度的去直播啊，我儿子今年是大二啊，2年前我们也看他的各种直播，接别人电话，帮人去出主意，他基本上不睡觉的，而且吃饭就在这个直播现场吃，拿一个外卖就在那吃。2021年啊，说他在高考报名的时候5天里头一共睡了8个小时。2023年心脏问题强制住院，父亲病重期间依然在坚持直播。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人跟人之间本身是有个体差异的。像王石70多岁了还在这儿参加高强度训练呢。特朗普每天啊汉堡薯条可乐还精力旺盛。但是呢，如果说一定会有什么统计结果刨出个体差异之外的统计结果，就是心态和压力啊，这个是真正会影响寿命的。对于张雪峰来说啊，他的压力肯定是巨大的，而他的心态肯定也是放不下的。这个事儿呢跟跑步有关吗？可能有关啊，跑步只是放大了他的身体不健康状态。如果他不跑步的话，也许他能够再多活一段时间，但是真正让他突然倒下的是巨大的压力。我记得看前两天有人去总结说，董王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每天汉堡薯条基本上不吃蔬菜还活不烂跳的，而且精力异常旺盛呢？说第一个，这哥们儿特别爱打高尔夫啊，高尔夫其实还是很健康的一种运动，不是很剧烈，在室外在草地里走来走去，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董王是不抽烟不喝酒，虽然他吃肉吃了很多，不怎么吃蔬菜。最后一个，董王异常豁达，我看全世界找不出几个比他更豁达的人来，而张雪峰的话肯定是没有那么豁达。那么我们家呢也算是受过张雪峰的一些帮助吧，因为我儿子今年大二嘛，高考那年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听了张雪峰的课的，很多的家长在内在高考的时候都会去听张雪峰的课，就张雪峰大量的信息实际上是公开的， 给大家讲课，去现场直播，现场给大家出主意，点评各种学校，点评各种专业，这个是公开的，不用付费的。你如果说我一定需要一个人面对面的去给我处理这些问题的话，你就要付费去买他的服务嘛，叫圆梦卡或者是梦想卡。圆梦卡是18000，梦想卡是13000，他每一年都是可以20分钟啊30分钟就把今年能够所有卖的这些卡都卖掉。为什么要买这种东西呢？因为现在高考报名这件事情对于普通家庭绝对是存在巨大信息壁垒的啊，因为有这么多的学校，这么多的专业，这些专业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录取规则，然后在不同的省跟不同的学校之间再有很多的规则进行配合，到底哪一个啊最适合我们啊，这个真的你没有人帮你去搞的话很费劲啊。当然我们家呢并没有去买他们的这个服务，原因也很简单，对于北京考生如果再加上一个不离开北京这样的前置条件的话，我们需要处理的信息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北京考生就是我们把这个分数排一下在多少名啊就可以了，去计算说北京这些学校多少名到多少名之间应该去哪个学校，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但是你如果不是北京考生，你还惦记来北京或者惦记去其他城市的话，去买他们的服务还是有价值的啊。张雪峰呢自己有一个很成功的商业帝国，2024年高考季他的圆梦卡和梦想卡3个小时20000个名额就售罄了，坊间传闻销售额约2亿元，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他没有上市嘛，所以呢并没有办法去做审计利润。其实张雪峰应该很早就惦记去上市，但是最后一直也没上去。张雪峰全网的粉丝数五大平台合计是6500万啊，绝对是超级网红。他的公司呢叫苏州风学未来，参保人数是273人啊，这是2024年的一个报道。9家关联存续企业合计参保人数的话是超过1000人。他自己的高管就讲说，我们这公司啊一个人挣钱，剩下200多人负责花。实际上挣钱的这个呢就是张雪峰，其他人呢就负责花，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张雪峰的核心理论呢大概是4句话。第一句话，适合你的才是最重要的，看分数，看家庭背景，看就业目标，至于你的理想，你的爱好没关系，大的形势啊，未来什么样的行业发展的好，这个才重要啊。为什么还要看家庭背景？有些专业啊，你家庭背景不够的，你去了根本就没戏。特别他讲到医学，说如果你家里不是医院的，你去学医基本上就废在里头了。因为人家就是要走整个这套体系出来的。他还嘲笑过烟草啊，说如果你家里没有烟草相关的这种关系，你想去考一些烟草相关的专业，这个就不要跟自己找这个不痛快了啊。第二个呢，他讲到说看多数人的就业结果，而不要去看那个极端个例，不要看那个 top3%， 要看中间 50%。 因为很多的机构，很多的大学都会讲说我们这儿有特别厉害的人，哪儿都有特别厉害的人啊。如果你都把这个事儿看成说别人家的孩子，那累死你你也追不上，所以要去看大多数人向哪个方向发展啊，少数人那个没有参考价值。第三个，要尽早规划，把志愿规划提前至高中，不要高考后才补救啊，这个跟他整个的这种商业形式是相关的。当然我们家肯定也是这样，从高二高三就在很认真听他的课。当然了，我们家认真听课的是我太太啊，我呢可能听他段子听得更多一些，真正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差异，各个学校之间的差异，我太太是很认真的听，听完了以后做了笔记。但是最后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觉得心理安慰作用更大一些。对于北京学生在北京高考的话，你只要是分数到多少了，可选择的余地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我们选择计算机和自动化专业，我们上的自动化专业了，也算是听从了张雪峰的一些建议吧。第四个，张雪峰的核心观点是要帮普通家庭打破信息差，把院校、专业、就业、城市差异用最直白的话讲出来。张雪峰这个人呢肯定也是有很大争议的，一个6500万粉丝的超级网红， 在整个这个行业里他算是绝对头部吧。那么他有争议，这是正常的事情，没有人骂他的话，他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关注。第一个就是土木工程。土木工程这件事儿来说呢，他其实算翻车了。在2020年的时候，他讲土木工程这个专业特别好啊，大家赶快去考土木工程。为什么呢？他的判断是城镇化啊，既然大家都要做城镇化，肯定需要大量的建筑设计建筑人才啊，所以土木工程一定是非常好的。结果等2020年听他建议考了土木工程的这帮人到2024年要毕业的时候，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了，房地产塌房了，整个土木工程全废了。等到2024年你再听他说讲的时候，他就说土木工程这事儿不行啊，你看看同济啊，你看看什么这些学校，土木工程都降分啊，都所以呢他也不为前面说的话负责任啊，自己跟自己之间也是矛盾的。但这玩意儿没法整啊，像原来的房价，你像2020年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想到一句房住不炒就可以把房地产市场直接干崩菜呢，对吧？这个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对于外语类专业呢基本上是黄灯偏红啊，就是他对外语类专业是非常非常不推荐的。他认为纯语言只是工具， AI 翻译软件正在取代底层外语人才。这个目前来看呢，很多院校正在取消外语专业。对于计算机跟自动化专业呢，他是极力推崇的啊，说拼自己不拼爹的专业就是计算机跟自动化。这个技术壁垒实打实啊，起薪高，就业路径清晰。当然现在呢，计算机可能又稍微有一点点的问题了，因为计算机专业要开始想我毕了业以后找不着工作怎么办的问题了。自动化的话还可以啊，算是万金油专业吧。还有一些是什么呢？说所有文科都是服务业啊，这个也让很多文科生破防，让很多院校的文科专业啊招生受到影响。还有就是他讲到说新闻专业千万不要报啊，当时我记得是讲有一位考生考试成绩非常好，想去学新闻，他当时呢用了非常非常极端的说法，说把他打晕啊，替他报一个别的专业，打死也不能让他去学新闻。很多的新闻系的老师还说，哎，怎么不行呢？学新闻挺好的呀。但是很可笑的是什么？这些新闻系的老师啊，或者是一些新闻系的系主任，他们举出的所有这些新闻专业的毕业生的出路都是考公考编啊，没有谁真的去做新闻的，反而验证了张雪峰说的话是对的。很多人也骂他呀，说你这个人实在有点太极端了，你对各种专业进行拉踩，让普通家的孩子再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让那些被踩的专业招不到学生，让那些被推崇的专业分数上升啊，大家都挤过去，这个事儿是不对的。怎么说呢，真正能够让这些专业起飞或者衰落的并不是张雪峰，而是整个的社会，是整个的大的风向，让不同的专业啊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张雪峰所起到的作用呢只是一个加速器和放大器，如果没有他，这些专业也会挂的，只是他让这个进程变快了啊。但是你作为一个超级网红来说，你如果不把话说的斩钉截铁，不把话说的非常极端的话，谁听他呀？像老范经常把这事儿说的抹稀泥，各打五十大板啊，跟大家分析为什么是49跟51，他就没人听呗。你要想把这个用户拉进来，就一定是说，哎，这个事儿绝对的啊，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张雪峰算是一个成功的人吗？他真正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吗？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结论啊，非常遗憾，张雪峰并没有得到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记得他曾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我忘了是在长春哪个财经学院的一个演讲啊，一帮学生围着他在中间讲，他里头讲过这样的一段话，说什么是财富自由？他说你们这帮学财经的肯定会去学财经，财富自由这个事情。他说什么叫财富自由呢？不是说你的钱很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你的钱已经多到了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可以不干。你要去签单子，人家说你必须要给我喝这杯酒我才给你签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签了，我不干了。你有这个底气，有这个权利去说这个话，这个就是他真正想去追求的东西，而到目前为止他应该还没有追上。 他自己的一位高管叫武亮就讲到说，公司基本上一个人挣钱200多人花，人家也说你别跑了，你别折腾了，你能不能稍微的休息休息。他说不行啊，这么多人等着我去吃饭呢，我不能休息，我必须要往前走。所以他并没有达到说不想做的时候就可以不做，这么高强度的去工作，他谁也不想，对吧？除非你这个人病态啊，所以他还在为他的整个的团队包括他的家人继续在努力工作啊，不能拒绝，不能停下。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离开了。他曾经在直播间里说过，说这次有可能就是我最后一次直播，但是停不下来啊，所以他一直要这么往前走。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属于中国奋斗故事的典型标本，出身寒门，这是他讣告里写的。他出身寒门，曾经遭遇不公平待遇，他在很多演讲里边都讲过啊，说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有女朋友，他女朋友的父亲因为他家里穷看不上他啊，最后生生要拆散他。说他的父母都在跟他讲说，如果实在不行就跟别人说，说你没有父母，你不能让我们拖累你。他会把这样的东西去讲给别人听啊，他肯定是受过不公正待遇的，而且他会反复的把这些不公正待遇宣扬出去，制造成焦虑，告诉每一个听课的人说，你们不想像我这样吧，你必须要去拼，你必须要去努力。他甚至告诉大家说，哎，学习才是最轻松的事情，你只管学就完了，剩下的事情，你比如说你去上班啊，你到北京来，说你去到八王坟啊，到天通苑啊，他们会把你挤上公交车，脚不沾地，人还不会倒。他会告诉你这样的这种很残酷的生活的场景，说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拼搏。有些人说我要躺平，他会告诉大家说，你可以躺平啊，你可以在你这个县城里做，但是呢，你就永远跨越不了你的阶层。你可能过了多少年以后发现，哎，你身边的还是这帮人。你要想跨越阶层怎么办呢？他说你要像我这样，我要到北京去打拼啊。他会不断的把这种焦虑啊，把这种歧视，把这种伤害放大了以后去宣扬出去，然后把这个焦虑传递给这种普通家庭的家长和学生。你一定要听我的课啊，你一定要买我的服务。最终呢，他利用这些焦虑去变现，虽然他依然没有办法停下来，但是呢，他确实还是挣了一些钱的啊。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替普通家庭打破信息差啊，但是打破的过程中呢，它传递的内容肯定也不能保证完全正确。它呢要告诉没有背景的孩子怎么用读书改变命运。要注意啊，它从来不会跟人说你家里有背景有关系，或者你可以去出国留学。其实它其实对出国留学也没有什么特别正面的评价。他说你出国留学留了半天以后，你如果回来家里没关系的话，意义不大。你既然普通家庭，咱们就别惦记那条路啊，还是说找一个最大的确定性，把我们现在考的这个分数最好的利用起来，找一个以后能吃饱肚子的地方。但是呢，他也过度的功利化啊，把教育选择压缩成了就业率、起薪和城市级别。你现在做这个事情你没法就业啊。他就讲医学就是这样，你说你学了半天医啊，你又考不上博士，或者说你整个这条路你走不通，那你能去哪儿？不同的医院有什么样的选择？你在这样的医院待不下去，到那样的医院待不下去，他会讲这样的事情。你说你做计算机啊，做自动化，你的起薪就比较高。至于城市级别啊，他也讲到说，哎，你看你到北京、到上海啊，一下就相当于是进行了阶级跃迁啊，就是从这种二三线小城市到了北京、上海就可以了做这件事情。但是最后呢，他也把公司搬走了，他原来公司在北京。后来呢，是公司做转型，因为他最早的公司是做考研辅导的，所以他特别有名的很多的演讲都是考研辅导的。后来是把公司搬到了苏州，主要呢是去做高考志愿填报辅导这一块啊，这一块的话肯定人数要多很多嘛，苏州的整个运营成本肯定还是要比北京低很多的啊，而且苏州的话在长三角区域啊，他老家东北的嘛，也不会像东北那么落后，所以他最后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他讲到的文科都是服务业啊，是要舔的，引发了学术界的狂批，最后呢也公开道歉了。他呢比较务实吧，从来没有假装自己是教育家，他就是个商人啊，每次说我就是个商人，我来挣钱的。他我记得有一次演讲也讲，我也不想出来讲啊，我也很累啊，但是呢 他说这个没办法，人家给钱啊，给的钱多，我就只能来了。所以在这块他确实是把这个人设立得很好。可惜呢，一个靠渲染焦虑生存的人最终还是被焦虑杀死了。他告诉大家说，你要拼啊，你要努力，你要去做阶级跃迁，你要离开原来的城市，身上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你都要背起来，在向成功奔赴的路上啊，在向着能说不奔赴的路上，他倒下了。最后总结一下，首先呢，很惋惜啊，作为一个超级网红，作为一个时代的信号，我呢非常尊重他的努力，并且呢也确实从中获益了。以前呢卷了是可以找到出路的，张雪峰就在告诉大家说，咱们去卷自动化，卷计算机，普通的孩子也有出路，你也可以实现阶级跃迁，你也可以实现稳定的生活。现在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难度啊，因为现在再怎么卷，再怎么努力，都很难去对抗当前的不确定性。张雪峰的离开呢，也算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我记得讲天道酬勤的时候啊，罗翔就说过一个话，说天道酬勤这个话是错的。一方面呢，是你忽视了其他的很多的因素，如果你认为天道酬勤的话，你相当于是太过于自负了。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你的家庭，现在社会的环境，才能决定你最终的一个成果，对吧？张雪峰肯定是鼓励天道酬勤的，希望呢每个孩子吧，不管有没有张雪峰，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路。有些人的价值要等他走了才能被真正看清楚，张雪峰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